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18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公开接见，不安的心只有在复活的耶稣内才能找到安宁。在本周的例行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教宗梁十四世在圣伯多禄广场上带领信众省思耶稣的复活，称之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希望的坚实根基。教宗梁十四世在冈道尔夫堡下宫出席宗座学校圣诞音乐会，邀请在场众人在圣诞节向所有人传达爱的礼物。在国际女修会总会长联合会成立60周年之际，教宗梁致函该联合会主席，勉励他们成为希望的朝圣者和传教使徒，在世界前沿为福音作证，医治所遇见之人的创伤。中国与基督信仰，一座正在搭建的桥梁。甄建湘的新书《我的中国梦》12月16日在圣座传播部的庇护大楼举行了发布会。焦瓦尼奥利教授、西安东神父、隆巴尔迪神父在会上发言，瓦伦特主持会议。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生活仿佛是停不下来的转轮，迫使我们疲于奔命。与此同时，追求更高效率和最佳成果的压力与期望也经常把我们压垮。在这情况下，复活的耶稣如何照亮我们的生活呢？在12月17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教宗梁十四世以这一个问题展开要理，继续关于耶稣基督我们希望的主题。当天他带领信众省思耶稣的复活，称之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希望的坚实根基。教宗解释道，我们经常感受到过度的忙碌不但无法使我们圆满，反而像漩涡般让我们头晕目眩，剥夺内心的平静。有时在繁忙的一天结束后，我们感到空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机器，我们有一颗心，甚至说我们就是一颗心。教宗提醒，当我们有这样的感受时，请记住耶稣的话，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们内心的财宝不是现世的财富，也不是荣华富贵、功成名就，而且为了找到我们的心，我们要与复活的耶稣一起在逾越奥迹的记号中解读生活。随后教宗引用圣奥斯定的话，主，我们是为了你而受造，除非栖息在你内，我们的心将得不到安宁。事实上，圣奥斯定描述我们的心是不安定的，这种不安并非任意妄为或没有秩序，它是指向天国。教宗进一步解释道，如果我们进入他的爱和恩宠的动态中， 他将在我们内得胜。这一胜利不仅发生在我们临终之时，而且就在今日此刻，以及今后的每一天。教宗邀请众人把主耶稣作为我们内心的宝藏和唯一的希望，深信即便在日常生活中，他也会赐给我们所深切渴望的平安与祥和。要理讲授结束后，教宗在问候讲中文的人们时说，我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降临期，请你们敞开心扉，迎接前来赏赐平安与喜乐恩典的主耶稣，我降福大家。罗马近郊冈道尔夫堡宗座保禄六世学校第11届圣诞音乐会迎来了一位贵客，他就是教宗梁十四世。12月16日下午，教宗一如既往在下宫度过了周二的时光，并在返回罗马之际探访该校，参加学生和家长在体育馆里举办的音乐会。在点缀了圣诞装饰的体育馆内，身穿白色上衣、深色运动裤的学生们站在舞台上歌唱，笑容稚嫩，还搭配着一些手势。他们演唱的曲目包括《普天下大兴庆》《普天同庆》和《平安夜》。台下坐满了家长和教职员，坐在第一排的有教宗梁十四世、阿尔巴诺教区主教维瓦，以及圣座财产管理局主席皮奇诺蒂总主教。在音乐会结束时，教宗说，聆听意大利语、拉丁语、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圣诞歌曲是件美好的事，听到儿童们唱不同语言的歌，这有助于大家了解圣诞节在每个人心中唤醒的喜悦与和平。教宗也为音乐会的邀请表示感谢，他笑着指出，这份邀请神奇地送到他这里，而他高兴地予以接受。当天演出的其中一首歌，歌词说到天使传爱。教宗醒思道，孩子们通过他们的音乐传递了爱。圣奥斯定曾说过，心中怀有爱的人必定歌唱，因为爱使心灵把握真正重要的关键所在。天主希望将爱的礼物传给我们每一个人，这便是圣诞节的真谛。教宗如此表示，并强调天主接近世人，尤其是最弱小的人。教宗期勉众人，不仅在过节的这几天，更要一整年都活出在圣诞节所欢庆的这份精神。此外，教宗也引用了另一首圣诞歌曲的副歌，强调这为我们是个重大的邀请。为了在世界上宣扬和平、爱与团结，我们要做得更多。教宗最后降服了学生和家长，鼓励他们一同祈祷，敞开心扉，去承认天主的临在，特别是在最小的弟兄姐妹身上发现天主。离开前，教宗获赠了一个网球拍和一件校服，并且与学生们合影留念。教宗梁十四世重提圣保禄六世教宗的愿景，因为正是这位先教宗秉持凡尔大公会议的精神，推动了献身生活在当今世界中的更新。在国际女修会总会长联合会成立60周年之际，梁十四世在一封署名日期为2025年9月26日寄给该联合会主席奥谢修女的信函中，引用了蒙蒂尼教宗的上述愿景。教宗梁表示，我与你们同样心存感激， 因为国际女修会总会长联合会以多种方式怀着忠信和勇气推动这项使命。他还回顾该联合会在60年的历程中促进了来自6大洲的女修会总会长之间的对话，以及分享各自神恩的富饶和圣神造福教会和世界的恩赐。教宗指出，当今时代的特征是急速的变化与迫切的需求，因此修女们在合作领域和在世界前沿传教使命中所付出的努力成为福音的有力见证。教宗补充道，60周年纪念日正值以希望为主题的喜年，这是一份特别的恩典。因此教宗寄望在这段神圣的时期内，修女们能更慷慨地回应召教，成为希望的朝圣者和传教使徒。修女们扎根于奉献生活，并在圣神的引领下行事，但愿他们能重振信任，医治创伤，并以怜悯和喜乐的恒心陪伴天主的子民。最后，教宗将一切托付于圣母玛利亚，她是教会之母和忠信门徒的典范。我的中国梦是成为基督信仰与中国之间的桥梁。我希望教宗能访问我的国家，中国也能接纳福音的光。基于这个图像和愿景，普世博爱运动中国籍的成员甄建湘先生在接受梵蒂冈媒体的谈访中表明了他的思想。他是新书《我的中国梦与基督信仰的对话及相遇》的作者。这本书于12月16日下午在圣座传播部的庇护大楼举行了发布会。甄先生的梦源于一种信念，基督信仰并非与中国文化不相干，它是可能的对话者。甄建湘告诉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真、善、美与爱的普遍渴望，这种深切的渴望跨越不同的文化与传统，在基督信仰内找到与天主建立个人关系的建议。我是天主教徒，也是中国人。基督信仰告诉我，天主来与我们相遇，他为了爱人类而道成肉身。天主对人类的这个举动乃是启示，其他文化和其他宗教同样是人类寻求天主的一种努力。因此，我认为这两条路彼此相交，并不矛盾。秉持这种精神，甄建湘在他的新书中阐述了在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相遇中可能遇到的五个领域，即哲学、生态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文化对话。在新书发布会上，天主教圣心大学当代史教授焦瓦尼奥利、拉钦格本笃16世梵蒂冈基金会主席隆巴尔迪神父、圣座文化教育部副秘书长西安东神父发表了演讲，信仰通信社主任瓦伦特主持会议。瓦伦特首先提到，甄建湘10年前写成的第一本书谈的是福音与中国的相遇。他强调，谈论中国与基督信仰的关系时，必须考虑到时间的价值，以及开启和尊重进程的重要性。焦瓦尼奥利教授将重点放在历史与对话上，指出，我在这本书中看到这两个支撑交织的元素。问题是，在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背景中，现实主义与悲观主义混合在一起，盛行的是强者为王的法则，看来并不利于对话。西安东神父表示， 中国既非过去，亦非现在，而是未来。而未来正是可以用梦这个字来表达。针见香的梦说到底也是我们的梦，这不是抽象的乌托邦或一种意识形态范畴，这是相遇的真实可能性。然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视角。隆巴尔迪神父则指出，针见香的书中并不是一个梦，而是三个。一是中国人民的梦，那就是寻求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的尊严与地位。二是方济各教宗的梦，他在信德和望德的激励下行动。最后是作者本人的梦，他促使这两个维度进行对话和相遇，即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之间的对话。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身为国家公民和天主教徒，我们同时具备双重身份，要依循两套法律体系的规范行事，做个好公民和好教友。在家庭生活方面，国家定有婚姻法，教会也有天主教法典关于婚姻盛世的法规。遵守国家法律时，我们的婚姻受到国法的保障，而遵行教会法典时，我们的婚姻盛世得到天主的恩佑，有圣神的庇护。婚配盛世对于成家立业的教友十分重要，它有助于我们与配偶携手走在成圣的道路上，时常在圣体盛世和告解盛世中亲近天主，增进力量，正面迎向挑战，解决难题。然而正是因为国法和教规是两套不同的体系，有些教友只依照了国家的规定结婚，却出于不同原因忽视了教会的结婚仪式，所以他们的婚姻在教会内被视为无效婚姻，在解决婚姻问题前无法领受圣事。实际上并非每一对婚姻无效的伴侣都无法解决其问题，有些人只要通过补救措施就可以使自己的婚姻成为有效的，并且在盛世中再次与天主紧密相连。关于天主教法典里补救婚姻的法条，罗马宗座圣十字架大学教会法典博士金玉伟神父在他的著作《天主教法典中的婚姻牧灵》一书中逐条做了详尽的解释。上周我们探讨了法典1156条至1160条有关普通补救的条文。这些法条规定，因无效限制而使婚姻无效时，必须限制终止或被豁免，再重新表示合意，至少知道限制之一方表示合意，婚姻方得补救。夫妻双方虽然于初结婚时曾表示合意，以后并未撤回，但就教律而言，此种重新表示结婚意愿是使补救生效所必须的。知道或认为婚姻自始无效的一方所重新表示的合意，应是针对婚姻发出的新意志行为。如婚姻限制是公开的，夫妻双方应按法定仪式重新表示合意。因缺少合意而无效的婚姻，只要已表示合意的一方仍维持其合意，那么 未表示合意的一方表示合意，则婚姻获得补救。如缺少合意无法证明，只要未表合意的一方私下且秘密地表示合意即可。如因缺少法定仪式而使婚姻无效，为使其成为有效，必须照法定仪式重新结婚。现在我们要继续跟随金神父的带领，认识什么是根本补救。金神父首先强调，普通补救与根本补救不是两个选项任人挑选的做法。原则上，面对婚姻补救，都是以普通补救为主。倘若结婚当事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或是真的有其困难，无法按照天主教法定仪式重行婚礼时，才得使用根本补救来补救其婚姻。为此，根本补救也是要将无效婚姻变成一段有效婚姻的方法，只是免除了重行合意的仪式，而改用书面方式处理。这里我们要来逐条剖析相关法条的精神。天主教法典1161条一项表示，无效婚姻的根本补救是借有关当局的赐予，无需重行合意便能获得补救。此种补救附带豁免条件，如未遵守法定仪式亦豁免之，而其法定效力亦追溯既往。同一条二项指出，补救行为自赐予恩惠时即产生效力，然追溯能力则追溯至结婚的时刻，但另有明文规定者不在此限。同一条三项规定，除非有相当可靠的证据显示夫妻双方愿继续度婚姻生活，才得给予根本补救。金玉伟神父阐释说，根本补救与普通补救的差别在于，前者不需要当事人重新表示合意，只要有关当局的赐予恩惠，即可将无效婚姻转变成有效婚姻，同时还可以免除他们之间的婚姻限制，免除法定结婚仪式，免除重新表示合意，便使法定效力追溯既往。但是为使婚姻有效，该有的法定程序还是要按部就班的处理，也就是宽免的手续与申请的部分、登记等等都不能缺少。所谓的法定效力，就是使他们的非婚生子女成为婚生子女，也就是在根本补救前所生之子女借着根本补救成为合法子女。根本补救虽然不需重新表示合意，但也不是任意妄为。倘若他们的婚姻已经破裂，或是已经不希望继续在一起度婚姻生活，则不要为他们申请补救。为此，法典非常慎重地提及，除非有相当可靠的证据显示夫妻双方愿继续度婚姻生活，才可以给予根本补救。教会法典1162条一项写道，如夫妻双方或一方缺少合意，不论自始即缺少合意，或是起初虽有而后撤回之者，婚姻不能根本补救。同一条二项载明，虽然起初缺少合意，但后来已表合意，自合意时起得给予根本补救。金神父阐述说，虽然根本补救不需要重行婚礼及重新表示合意，但是婚姻合意却是赐予根本补救的绝对要件。换句话说，如果他们当初的合意已经消失，则绝对不能采用根本补救。所以夫妻双方或一方如果从一开始已经没有合意，就不能补救，必须重新补办教会的结婚仪式。 倘若刚开始有此合意，后来撤销了，也是不能补救。根据法理的解释，倘若开始时并无合意，后来在生活中有了合意，则可以给予根本补救。而法定效力的追溯能力是从有合意之时开始。可见，合意是根本补救绝对有效的要件。没有双方真诚的合意，婚姻是不存在的。对于双方都知道他们的婚姻无效，倘若有一方不愿按法定仪式重新表示合意，根据法典可使用根本补救处理。倘若双方不知道他们的婚姻无效，然而可能无法告诉他们真相，该真相也许牵涉重大，以至于他们可能走向离婚，或是并非他们的过失，而是当初因为地区教长、堂区神父或是证婚神父的疏忽或过失，以至于他们的婚姻无效，也可能不便告诉当事人重新依法定仪式结婚。在此情况下，可用根本补救。今天我们介绍了依照教会法规属于无效婚姻的教友可以如何补救。根据教会法，婚姻补救分成两种，一种是普通补救，又叫做单纯补救，也就是在结婚了无效限制之后表达婚姻合意。值得注意的是，表达婚姻合意不等于要重新举办婚礼。堂区牧人可以选择在堂庆、圣家节等重要节庆邀请所有已婚教友，包括这些需要补救婚姻的教友，集体重新表达婚姻合意。至于根本补救，则是不需要重新表达婚姻合意，改用书面方式处理。在这种情况下，负责处理此案件的省长们要格外留意是否双方当事人都有继续度婚姻生活的意愿。假如一方已经失去意愿，就不要再帮他们申请根本补救了。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金玉伟神父的指引，认识关于根本补救的其他法规。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